各位同学，我们很高兴继续学习成为诗人。那么接下来转一的剩下这个部分呢？我们知道转一的四个类别名字都很像，你不小心就会好像搞不清楚。上一次在446页，我们有一个地方还是应该把它说清楚比较好。倒数第三行，就是那个所弃舍里面啊，说到鱼有肉列无肉中，窥基大师的注解啊，那个主要是这个略的无肉中，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上次说的不太清楚。这个略无肉中啊，大概我们一般也没有想到啊，就是这是指菩萨在初地到实地这个过程中啊，他们也有无漏，有无漏的现行啊，那也有应该也有熏成的无漏的种子。但是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劣，而且要舍弃啊？是这样的，之所以要舍弃，是因为相对于佛在成佛的时候啊，他的无漏比起之前在初地到实地的过程中啊，那更不一样。这个是他的无漏是圆满的，之前在初地到实地啊，都也有无漏，但是呢不是很圆满。这个窥基大师也是这样说的，就是不是很圆满，所以呢他们需要舍。那我刚刚讲这一点，可是我们平常没想到，是这样。我们可能想初地到实地啊，这些菩萨都是了不起，他们的无漏应该都很殊胜。至于这个圆满不圆满，到底进一步讲差在哪里呢？好像没有，这个窥基大师就没有继续说了，是这样子。但是总之先这样了解哦。然后在一样是在这个这一页416页，就提到这两种一啊。就我们就是这是转一的第二大项，就是叫做所转一哦。那所转一里面也很多种类哦。我上次有用窥基大师的注解，不知道你们在不在？没在不在没关系，我念一下。就是关于转一啊，我们从这四种类别去看，应该算是范围最大。那窥基大师在这个地方他说。和色大乘论，还有和大概是阿毗达摩杂集论啊，他拿这两个论来比较，关于转一啊，成为圣人所说的呢，比色大乘论说的多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窥基大师引用那个阿毗达摩集论吧，他说这个对法的第十一。说到转一有三，这个是如果你们还有窥基大师那个注的话呢，大概是3115页左右的。总之你找一下那个讲第二种迷雾一，就是左伯先第416页的第三行，就是窥基大师注那个地方的地方。窥基大师去住那个第二个迷雾一的地方，然后他说了很多，就说到这个转一哦，在对法第十一有三种。那哪三种呢？第一个叫心转，这个就是真如；第二个是道转，道就是能够转一的道；第三个是所转的，被转的这个就是初众。那这个初众呢，就是指阿赖耶识。那根据这个来看呢、那这个里所讲的就会比色大乘论的多。色大乘论讲转一啊，他没有说到那个真如。这个是窥基大师的文字是这么说的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成为世论啊，又比这个怎么讲？应该说。还是最宽的，因为关于人转的道呢，成为诗人有说的， 这转移的第一大类能转的道，是这样。所以跟对法相比啊，他们差不多。其实我们如果再看下去啊，应该可以说成为思论更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讲到转世成智。转世成智这个部分在四大成论、在阿毗达摩集论啊，他们没有提的，至少没有提到这么圆满。我们今天快一点呢、啊，我希望可以讲这个转世成智。那你看一下这个，等一下看那个内容，可能你也会吓一跳，可能有些地方会不是我们一般想象那样的。好，我们回过来讲这个447页，这里是转一的第三项，后面还有一点点。447页的第二行吧，第二行的下面吧，这样。那么这个地方前面他说的这个所弃舍，简单讲就是所要断除的，所要舍弃的。那刚刚讲到这个其余的有漏法跟这个劣的无漏啊，这些在447的第一行啊，他讨论的是什么时候要来可以舍。那我们知道这里有两种看法，那个两种看法里面到底是就实践上来讲呢，是针对什么时候呢？就一个是讲无间道，另外一个是讲解脱道。简单就是讲这两个意见哈，这两个意见呢，第一个意见是在无间道的时候，就是金刚预定刚刚现前的当下，这个时候是无间道，这个就等于是成佛，成佛的最后它还是可以分无间道跟解脱道。那我们如果了解俱舍论或者成为世论呢，大概应该明白，就是原则上来讲都可以做这两个区分，就是刚刚得的时候，这时间很短了，那这个时候都可以被叫做无间道。好，那第一种看法认为啊，刚刚说还剩下的有漏的法的种子，这是第一行啊，447页第一行，还有劣的无漏种啊，都在这个时候就把它通通的舍弃。第二行的中间说呢，与恶障种，再加上烦恼障、所知障的种子，这样子我们看一看，有四，至少有四种种子：所知障的种子、烦恼障的种子，还有其余的有漏法的种子，还有这个劣无漏的种子，至少有这四大种啊，是啊。同时在金刚预定的当下通通都一起舍啊，这有这种看法。但是第二种看法呢，第二行下面有意而失啊，犹未舍彼，就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了，还没有完全舍刚刚讲的这个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其余的有漏法种跟劣无漏种。至于烦恼障种跟所知障种啊，第二个看法还是同意的哦，同意他们在金刚预定的时候可以舍。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就是这个烦恼障、所知障，他们的种子都是在金刚预定啊，不管是当然是特别指俱生的，俱生的话呢，都在这个金刚预定的时候就断的啊，是这样的。那至于分别所起的那些种子，在初地就已经断了。好，OK。好，那第三行说与无间道不相为故，所以第二个看法最重要，它的一个原因是认为啊，在无间道的时候啊，这个无间道的力量、无间道的性质，不会用来去破坏所余的有漏法种跟劣无漏种。以性质上来讲，他认为不抵触，就是和无间道啊不会相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刚讲第二家的看法，无间道的这个作用啊，主要是断俱生的烦恼障种，还有所知障种。 另外还有他的原因有三个，第二个原因呢应该有四个，好几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接下来菩萨应无生死法故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刚刚讲的所余的有漏法种跟略无漏在这时候就断的话，这个时候严格来讲还不叫到佛，金刚玉帝行还不叫到佛，还不叫佛，要更再往前一点点，他做这个区别的。总之在这个阶段还是要菩萨。那我们可能想这个叫十地菩萨，最后你也可以说是等觉菩萨啦，妙觉啦，总之还不能叫佛。那不管怎么样他是菩萨。那这里说菩萨应无生死法，如果把那个刚讲有漏法这些也断了，劣无漏也断了，那他就完全没有这些的，完全没有生死法。这里的生死法可以说是生跟灭，生跟灭。但是我们知道菩萨是有这个不思议变异生死，应该可以八卦的，是这样。其实这个等觉妙觉呢，如果真的是指这两个阶段，这两个阶段一般我们也不太懂，没有很多经验详细解释这个等觉妙觉这个细微的地方。那如果是十地，第十地也，但是现在是金刚预定了，金刚预定已经超越了第十地了。好，再来此谓应无所熏事故，刚刚讲这个区别是很细微的，在金刚预定这个阶段呢，如果什么都舍弃的话，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没有所熏的事。这个点很特别，这个时候当然已经没有阿拉耶识，还有第八识，但是这个时候的第八识呢不能说它是无漏，不能说它无漏。要是无漏的话呢，第八识如果转成无漏，那么刚刚讲的所剩余的另外的还有的有漏法种，那些种子根本没有办法存在，因为他们都是寄托在第八识里面嘛，必须第八识是杂染的才能够保有他们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这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断了，什么都断的话呢，另外角度来讲，这个第八识啊会转成无漏清净，那也就这里讲了没有所熏的事。这个所熏呢是指原来杂染的，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就变成也就是佛了。但是第二家的看法是要做这个区别。第四行说诸无间道应名佛故，这是他另外一个理由。就是说如果是正如前面这样讲的哈，那么无间道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成佛。但是第二家的看法是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是这样。那另外一个原因，接下来后解脱道应无用，这个理由也很主要，就是既然可以区别为无间道跟他之后的解脱道，这两个要有区别，那要到解脱道才叫做佛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前面都还不能叫佛，是这样的。那但是这个差别在哪里呢？很细微。那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无间道就是佛，那你就不需要了，你就不需要后面这一个解脱道，后解脱道就没有用了，就没有用处，是这样的。那根据第二家看法是不可以的。他的结论，由此应知啊，第五行于有漏等解脱道起，方起舍智，就是这样子。看样子这两种看法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谁对谁错？崇文是不是没有明白的说，没有明白的说？但是第二架很明显的分得更细。我认为第二架是理由比较充分一点，站得住脚。因为既然可以再分无间道跟解脱道，那这两个道要有区别啊，必须是最后解脱道的时候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解脱道起方起舍故，第八进士啊非彼一故。解脱道起的话呢，他确实是成佛了，第八士也会确实的成为无垢完全清净， 这个时候当时同时剩余的油肉法种也要被舍弃掉。那我们虽然我上次有说成为书根没有说破用破坏或者断除，他不用这个字，他只说弃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直接的，没有直接去破坏这些油肉法种。哦，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劣无肉种也不是直接去破坏哦，这个要做区别哦。就这个初地到十地的菩萨所具备的无肉的现行哦，所熏的无肉的种子，你不能去破坏它。这个无肉的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坏它。之所以要舍弃，只是因为它不圆满了。这个无肉的没有办法任何东西再去破坏它。无肉的现行跟无肉的种子哦，以前我一直讲，它其实本来要保，本来正确来讲是要保有它们的。这个第八世乃至其他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就是这个无漏的种子啊。但是这里说之所以要弃舍，是因为他们不圆满，跟佛比起来他们不够圆满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但是还是要保留圆满的，要保留圆满的无漏的种子。而且这个圆满的无漏种子啊，不用再继续增长，不用再新熏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之前我们多少有说过，但是在到了这里，你要把这样的了解，把它很清楚的确定，是这样的。那第八净是非彼因故，因为第八清净的无垢是啊，不可以再作为那些有漏的或者劣的无漏的意义，因为性质上是有抵触的，互相有抵触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里用气舍。我想可以用现在的科学的去形容它吧。什么叫形容它？有时候不是有一些意外嘛，或者什么那个太空船或者什么东西，他们就把船里面所载的一些东西，那是好东西，是很好的东西，本来是要载到目的地，可是中途发生问题，只好把他们割舍掉那样的。类似这种意思齁，明白吗？好，那这个是第三大项，就是刚讲的这个所转舍，所转舍。那我们看第四大项，第四大项的名字叫做所转得，这在倒数第六行，所转得这个字啊，至少两种理解吧，就转了之后，所转的哦，所转的这个转就是转移。但是所转的这个状况的成果，所转的德，所转之后啊，所获得的德，可以这样理解。重点在那个德，跟前面那三大项啊，那三大项多少有点偏重在转，或者被转的、被弃舍的，或者被转的意，都偏重在那个前三项。看起来还是有点在过程中，真正的结果要在第四项才说出来，所以那个德这个字在这里显露出它跟前面的不一样。但是这一项又分两种，这两种呢，第一个叫所显德，所显德我们先讲这个比较简单，这个就是真如，所显德呢就是真如，但是底下你会看到就是他直接讲是讲涅槃，或者就是大涅槃，但是这个大涅槃其实都是真如，只不过是真如的不同的阶段，或者不同的一个状态才去建立的。那这里也说得很好，因为对于这个涅槃哦，底下有四种涅槃，那么这四种涅槃我们一般比较知道的啊，这看个人了，一般知道的当然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，这样让你等一下看就明白。这里也很重要，关于涅槃和真如这很重要。但是这里还是只是第一项，叫做所显德。那我们看到后面就会知道，这个刚讲所转的第四大项的这个所转的德，真正最重要的也还不是这个真如，也不是这里的涅槃， 是后面讲的那个转世成智，就是所生的产生的生。那么这个所显德跟所生德，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他你注意看，用他的用字哦，用显显露显现，这表示他本来就有，本来就有啊、哦。那我们在凡夫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显露他的作用，现在转移了，那他就能够显露出来，是这样的。那所生得，严格讲也是有，严格讲那个生虽然叫生，它的那个种子也本来就有，就等一下我们看到生得就明白。那这个显跟生，显只是显露，生啊还是有一个过程，还是有个过程。好，这里讲所显得，所显得为大涅槃，那涅槃再加个大，这也是表示它的特殊啊，或者有时候讲它这个范围大，好是这样的。此虽本来自性清净，而由客障复令不显。啊，这个地方，陈慧士顿好像没有如来藏这个字，我没有印象。我觉得看到这里好像还没有印象有如来藏这个字啊、哦。但是呢，本来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词汇或者这个教理所要表达的，基本上有两大的部分啊、哦。这两大部分呢，从陈慧士顿看呢、啊，有一部分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啊、哦。就是这里讲的，他本来是自性清净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被这个客尘烦恼，客障就是客尘烦恼，客这个字表示它不是本来的，障那它还是有这个作用，障蔽、障覆、覆盖的这种作用。那但是它到底是覆盖什么东西呢？覆盖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覆盖这个真如，是这样的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但是这里先不讲真如，是讲那个大涅槃。大涅槃本来就是从本以来，从不管我们是什么状态，这一个真如或者这个大涅槃呢、啊，它这个自性清净这个状态啊，不会改变，永远不会改变，不管它有没有被客尘烦恼所覆盖，它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它既然被盖住了，被盖住了就不能够显露，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，是这样的。那只好怎么办呢？增圣道生啊，断彼障故，令其相现，明得涅槃。啊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增圣道的增啊，慧义大师有解释，这里是针对无漏。无漏的圣道升起的时候啊，它的力量就是用来断除这些障。这个障到底是讲所知障呢，还是讲烦恼障呢？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想想看、哦。然后呢，看到那个转世成智那附近哦，就是对所知障、对烦恼障，还有进一步的讨论。这个很有意义。很有意义。那我先讲好了，到了那个地方的说法哦，我认为是陈慧士顿在扩大，或者说在宽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以前了解的烦恼障哦，它的作用是如何如何，然后呢，所知障它的作用如何如何。那么陈慧士顿到那个地方啊，是说这个经论上面啊，经论上面针对这两种障的作用啊，就是它某种作用特别强烈哦。针对这个特别强烈，所以说烦恼障是障解脱，障解脱也就是障涅槃啊，而所知障啊是障菩提，就是障碍成佛啊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注意，实际上这两种障都可以去障这两种障，不管是烦恼障或者所知障， 都可以去障碍解脱，也可以去障碍菩提，也可以，换句话说，也可以障碍这个涅槃。这个涅槃，这个涅槃，等一下有四种嘛，哦，那它一部分就等于解脱，啊，就等于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这样的。可是呢，另外一个部，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是佛才有的无住涅槃等等。好，这个你慢慢看，我先提一点，提一点，你先有个印象。慢慢看，你就会更清楚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断彼障故，令其相现。所以呢，这个障啊，其实主要虽然是烦恼障，但是也包括所知障，因为这个要包括成佛啊。这个大涅槃，刚刚底下讲四个啊，四种，四种都包括，所以其实也包括佛的无住涅槃。那所以也应该。断的障啊，包括有烦恼障，也包括所知障的，是这样啊。但是看阶段，看阶段就是刚刚讲，根据它的作用，某一部分的作用比较主要啊，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上的一个不一样。啊，总之，这个令其相显，把它叫做得涅槃。那我这里也先讲啊。涅槃这两个字在这里的意思不完全只是一般所理解的那个样子。一般所理解的涅槃是什么呢？大家想想看，就是或者是有余涅槃或者无余涅槃，特别是无余涅槃，就是像阿罗汉把这个生命都结束了，生命都结束了，或者我们一般想象的了解的释迦牟尼佛，好，最后他入涅槃，把这个色身也舍弃的，然后拿去烧一烧，打我很多舍利子。我们想象的涅槃是这样子的，其实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不是这样呢？你们想想看，为什么不是这样呢？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，你怎么区分呢？如果涅槃就是指这个样子，那怎么还有所谓的有余涅槃？有余涅槃的完整的名字叫有余意，好，那个意还在，有余意的涅槃。如果涅槃是那个状态，怎么还有所谓的有余意的涅槃？那就不应该有这种涅槃。所以所谓的涅槃呢，真正讲所谓的涅槃就是真如，真如破就是离开了障碍，障碍被断除。恢复那个真如的状态，而且这个真如啊，如果从二圣的角度看哦，我空破除我执哦，这个分别的还有俱生的所显露的真如，这个就叫做涅槃，就叫涅槃。所以我刚讲那个涅槃，不是说要舍弃的生命，或者烧成舍利子等等等，然后不再活动了。不再有后来的生命了，不是。其实涅槃就是指真如。那这个真如呢，证得我空就可以获得，就可以显露。不要说获得了，因为它本来就有，让它显露了。这个时候也就是得涅槃，明白吗？这个就叫得涅槃。得涅槃跟入涅槃，严格讲还是不一样。刚刚讲我们讲的，我们一般理解的涅槃就是入涅槃。但是这里讲是得涅槃，啊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，包括转移，刚讲转移就是那个所生得的转世成智啊。我们今天要是有时间看得到的话，转世成智配合的四种啊，当然第八世转成大圆镜智，这个一定要成佛才能有。可是前面的这个第六世转成妙观察智。第七世转成平等心智啊，不用等到成佛，不用等到成佛，甚至妙观察智，刚刚讲的二圣的圣人啊，就破除了我执，就刚讲这个得涅槃，这个得真如显现，他们也可以有，也可以有妙观察智哦。初地菩萨。初地菩萨 也有妙观察智。换句话说，他的第六识就转就转了，转成清净。不过不是一直都这样，不是圆满的。慢慢看就明白。那我先讲是因为先让大家对涅槃，慢慢你要放弃平常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涅槃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得了这个真如的显现就叫做得涅槃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倒数第三行，此一真如离障失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刚刚所说的这个状态，大涅槃或者得涅槃，这个涅槃的这个状态显露出来，令其相显，那个相就是它的状态，它的活动可以显露出来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呢，这个依啊，就是可以说是依赖或者根据，就真如啊，离开了障，离开了这个障的这种刚刚讲的覆盖啊，而来建立的，换句话说，刚刚说的这个大涅槃也好，得涅槃也好，根本就是真如，不过是因为，不过呢，是就真如的这个状态，这个阶段，就是离障的这个阶段而失色。所以呢，过体即是清净法界，